题目是在各样情形中荣耀神，这是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现在的情形什么情况都有，我们需要在这个情形都去荣耀神。张牧所用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 有在电子圣经的话，都打开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来读哈。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能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好，我们请张牧师给我们做证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不知不觉已经进到八月份了。那八月份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回到哥林多前书，而且是这个有两次有其他的牧者来其他这个李牧师来讲。那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那说到第七章的话，其实这一章是非常出名的一段，这一章就是谈到婚姻，整本圣经里面谈到婚姻就很详细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谈到婚姻的话，就使我想起来这个有一本书或者一句话，这本书的话，我想大部分人应该看过，就是1947年出版的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围城》那句话，我想大家应该肯定听过嘛，哈。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内的人想出去，城里的人不对，城内的人想出去，城里的人，城外的人想进来，不对，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不对，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为什么我在网上quote，为什么quote错了呢？真是，总而言之就是。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你是想进来呢还是想出去呢？那今天的经文其实记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要改变婚姻状况，然后从改变婚姻状况，然后改变说他们要改变他们的种族文化，甚至于宗教这割礼，然后有些人要改变他们的社会阶层，说是要是奴隶啊，还是自由之人啊，然后从这里边去改变。那为什么保罗在讲到说你不要改变？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要守住这个身份。保罗为什么这么讲？有什么的一些的应用的原则？因此，从这段圣经里边，其实保罗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原则。他用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割礼的例子，一个是有关是这个奴隶还是自由之身的这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其实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社会，特别是前面那个割礼与犹太人有关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因此我们就看为什么保罗在讲到说你要守住这个身份不能改。因此我们就从三点来看哈，就是说先讲这两个例子，然后最后看这个通用的原则。第一个例子，他在讲到说 要在原有的种族身份里边去遵守主的命令。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这个奴隶跟自由之身的事，要在原有的社会阶层里边去荣耀，有一个新的恩主。那后边我们就把它有一个总结一下，一个通用的原则，然后我们应用到我们自身有些应用。那首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的背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17到24节。其实你发现17到24节他讲的事情的话，好像是与婚姻没关，而7章的1到16节的话都在讲婚姻的事情，后边25节到40节全是讲婚姻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看7章1到16节呢，保罗是在提到说有关婚姻的各种情况，单身怎么解决性欲的问题，然后婚姻怎么样去有这个婚姻，要不要结婚，然后呢这个对没有嫁娶的以及这个丧偶的寡妇，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还有的情况底下说那我现在以前我们都不信主，我信主了，我的配偶不信主怎么办，我要把他休掉跟他离婚。保罗说 No， 你不能跟他离婚，他要走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没有，你不能。所以这些变化都是来讲到说这个一到十六节保罗讲到说你在婚姻各种情况里边面对着困难，但是你不要去随从当时这个有关婚姻开放而很短视很短暂的视婚姻为儿戏的流行文化，反而是在婚姻这个平台里边活出那个福音的见证，不要去改外边的东西，而去改你里边的东西。那这是一到十六节，那到了25到40节的话，又回到婚姻的状况。如果说轮到你还是同身的，还是没有结婚的，你怎么办？那如果你结婚了，你要怎么样讨谁的喜悦？那如果说有丧偶的怎么办？这些的话都在各样一个领域里边去讨论说，在这样的各种情况里边活出信仰的实质。那就在中间这一段17到24节，保罗就用了两个例子提出了一个原则。其实保罗不但用两个例子，其实在像婚姻这个例子里头，他用了三个例子，或者说他用这个原则应用到这个各个的一个领域，从婚姻的状况到种族文化的状况到社会阶层的状况，保罗说你蒙到的时候是怎么样都要保持那个身份，不要改。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他用的是在原有的种族身份里边遵守主的命令。那个经节是在18节到19节，他用的就是割礼。因为这个割礼啊，当时对犹太人，包括与这个罗马的那个犹太人有关那个所住那个社区，罗马那个当时的社会里边，这是天大的事情。因为作为犹太人来讲的话，那割礼对他来说的话，那像是 everything。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割礼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和证据，这个是很清楚的旧约记载。那旧约里边是在创世纪17章9到14节，神呼召亚伯拉，那时候叫还不叫亚伯拉，亚伯兰，就是说要叫他叫所有的男丁，然后呢，这个他的子孙后代，包括仆人用金钱买的，只有在他家里边的男人都必须行割礼，因为他说这是我跟你立约的一个记号，是一个证据。如果你不，所有不愿意受割礼的都要被剪除，不属于我不属于我属于我的人，不属于跟神的子民。因此，就说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割礼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也看到说，保罗就是为了给外邦人传福音，就这个挣扎这个事情，争论这个事情，有的要行割礼，有的要不要行割礼，然后就开始争论很严重。那对于外邦人跟犹太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的确有很大的一种张力彼此。犹太人就看低外邦人，说你看你们这外邦人不行割礼，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是跟神没有这么约的，你是在约之外的人，你们是外邦人，你不能进到这个圣所至圣所，你只能在外院里边溜达溜达看一看 that's all， 因为你不是属神的子民，不在约之内，因此你没有神给你的福气， 而我们是神所选召的，我们行割礼，这是约的记号。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那外邦人基督徒一看这些的犹太人基督徒说，你们这么守旧，现在割礼不是在表面，而是在你的内心要受割礼。哎，然后就彼此一看产生紧张，他们中的焦点一个是外在的律法，外在的行为，另一个是信心跟内心的割礼。那保罗什么观点呢？保罗观点其实很清楚，十八节他说，十八节在讲到说，有人如果说你蒙召的时候还这个已经割礼的话，你就不要废了。甚至有人这样说，他就说得恢复，说就是不要这样子说割礼不好，你不要以前受割礼的，你是犹太人，割礼就割礼。那有人还没受割礼，蒙召的时候没受割礼，你就不要再受割礼了。为什么呢？第十九节他说，这些割礼不割礼呀 nothing， 不算什么，算不得什么。那什么算的才算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要守神的诫命，靠神的圣灵这个去守神的诫命，这才是重要，而不是在表面这个割礼的事情得争论。那其他这个经节里边，保罗他也得提到他的观点。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他说，原来在基督里边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第六章十五节同样的加拉太书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在基督里边做新造的人。这是很明显，保罗他把外表的东西看清，而转向内心的改变。这是让从这个例子来，我们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保罗为什么让我们守住这个身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他用的是这个有关奴隶跟这个自由之身这个事情。这是如果说前边是割礼是有关宗教文化，犹太人等等，这个基督徒会有一些挣扎，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事情。因为罗马帝国当时他的奴隶大约占50%，占一半的人。当然有可能说，我们说奴隶就是怎么捆着绑着带锁链子，然后你不能走，不是的。那个奴隶可能是医生，可能护士，甚至那个奴隶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本身就遗传下来，那就是我的奴隶生了小孩还是我的奴隶之类的。然后他虽然很聪明，但是也很好的职业，但是他的身份隶属于某一个人，那这是奴隶。因此就是说，对于这奴隶来说，就有奴隶主，就所谓的平民，就是百姓，然后他就是不属于人，我是我自己，然后呢我就这么遗传这怎么样，家庭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人的面前就分了两个阶层。第一个阶层，你隶属于某一个人，你是一个奴隶奴仆。另外一个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属于我自己，那就是个自由之身。这是在人的面前，但是保罗在地方他特其实在提到说，在神的面前就不一样。在神的面前，所谓的奴仆的概念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在属灵里边，所谓的奴仆就是说罪和死的权势的捆绑，我们在那里边是被辖制住，你是不是自由的，我们是奴隶，是在撒旦一个黑暗的国度。因此在属灵里边，我们即使是一个社会上是一个奴隶主，然后是自己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罪和死的权势下的时候，他就是个属灵的奴隶。同意反过来，如果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他做我的救主，那么我就在罪和死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自由之身，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就是一个神的子民，我就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就脱离罪和死的捆绑，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因此这两个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就产生了交叉，说我在属世上在世俗当中我是一个奴隶，但是我信主了，我就在基督里边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那我在社会上我是个奴隶主，我很自由，但是受到罪和死的捆绑，在属灵里边他就是个奴仆。当然反过来这个另外两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保罗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保罗观点其实记得在21节到22节23节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如果我们当时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仆蒙召的呢，那就不要忧虑，因为这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们在属灵里边是否还是个奴隶，是否还在受到死和这个罪和死的这种捆绑，在这权势底下。那自由之人蒙召的话，你不要忘了，你虽然是自由之人，但是呢，你谁把你救出来了？这个自由之人，有可能是我们属世上，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属于自己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边，能够用这个主耶稣把我们从罪和死释放出来的自由之人。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新的恩主。那我这个时候其实，我既然称他耶稣为主，那我就是他的奴仆，因为他是主，那我就是奴隶。因此就是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里头，因此就是说这个保罗的观点就很清楚，就是在这里的这个逻辑大家我想应该头脑很清很都很聪明，都已经搞清楚了。那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保罗他在讲到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此我们在基督里边被救赎这一群人的话，不管在社会上属于什么的阶层，在基督里边是自由的人，但是因着我们有一个恩主，我们又是他的奴仆。那因此我们不管是什么的人得到教会都是平等的。这像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他讲到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在那里边，在同一个教会里边，我碰到那个教会里边有我的老板，有我是个奴隶，他是奴隶主，但是我依然称他为弟兄和姐妹，我们同归于一，不管自主为奴的。而且二十三节说，为什么我们说依然还是奴仆？因为我有一个新的恩主，我是有被他重价买赎回来的，因此我应该活出那相称的生活，与主恩相称。这个相称的生活就是要荣耀主的生活。所以到我目前为止的话，这个保罗用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割礼的例子，一个是这个奴隶跟这个自由之身的这个例子。那他其实要讲一个什么呢？其实他讲这个我们下边看一个通用的原则。就他在讲完这个割礼的例子的时候啊，十八节十九节他二十节接着就来了一个总结。他说二十节我们就看到很清楚，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然后第二个例子21节到23节有关讲到奴隶这个事情，然后接着24节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其实这两个节是含义是一样的，这是讲到说，哦，原来保罗是让我们守住这个身份。那守住身份，什么是身份？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个，说我以前是偷小偷，我以前是个妓女，我以前是一个干坏事的，是一个强盗。这个保罗，我就引用这一句说，你看保罗说，我当时蒙召之前，我是一个这个小偷，所以我蒙召的时候是小偷，所以我要守住这个身份。但你是当然不是这个含义，因为我们看圣经的上下文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偷盗的、勒索的、贪婪的、醉酒的、这个青蓝色的、奸淫的、拜偶像的等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你要去悔改，要洗净，要成圣，要称义。因此这个并不是让我们去保持现在罪恶的状态。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当这个被这个奸淫的夫人然后被抓，然后到耶稣面前，耶稣跟他讲什么？他们不定你的罪，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不要再犯罪了。那个不要犯罪很明显的、很狭隘的含义的话，就不要再去犯奸淫了。因此并不是说我们首先这个要这个纠正，也不是，就是说要澄清这个原来的身份不是一个罪恶的状态，而是说我们一般的状态。这边讲的说婚姻的状态，让我们看到说社会的阶层状态，包括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等等。因此我们看到说，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身份这个的含义。那么守住身份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守住身份不是说啊，我就好好守住，不要改，我没结婚我一辈子不结婚，我结婚了我就这样的话一辈子就在这样，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我这个阶层我就永远不能翻身，现在我现在不能，现在我现在做故宫我就不能做老板，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不是为了守而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说你要守住？问题出在这里，就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解决婚姻的困难，他想把这个婚姻换掉，然后去逃避自己内心的这种的隔离，逃避内心的这种的悔改，被神的对付。这个我其实是非常有感触。我是2002年开始全职出来读神学，然后读了6年，到2008年毕业，还神还没放过，再让我等一年，到2009年年底才来到我们教会服侍。为什么神就是在我身上花这么多功夫？因为我太顽固了，就是读不出来。人家3年2年读出来了，我是全职读啊，读两个神学就读不出来。原因，就是我曾经有在那个亲身的经历，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然后呢，我太太正好是同一时间也在读书，她在读她的博士，然后呢，我看着她整天开车，这段时间那段时期早出晚归，因为都我那个时候住的话都是住在神学院宿舍，两个神学院的宿舍，中间有一段时间租个房子，然后呢都是以我为主，我就说我去学校是很近的，然后我太太她就要很远的路去上学。然后呢，我要说的什么呢？我在神学院宿舍看到人家那些这个神学生，这个夫妻两个有时候一起谈论圣经啊，一起祷告啊，一起上课呀、啊，我就啊，把我羡慕的不得了不得了。我太太怎么一天到晚怎么都见不到人呢？然后跟他谈的事情也不 holy 呀、啊。你看我多 holy， 我研究圣经，我研究这个原文，我写作业，我研究的都是神的事情。你研究我。大家知道他是学心理学，我说研究心理学很世俗啊，这个没有用啊，就等等等，老打击他。然后甚至于我在想说，哎呀，我应该把我的婚姻改了，我真的盼不到一个很敬虔的姐妹替换掉他，然后我跟那个人结婚，然后我们俩一起在教会全职服侍，哇，那多美啊，那神一定很喜悦。因此我就逼迫他，直到有一天，这个事情其实金辉他应该在听，我其实从来没跟他讲过，我也第一次来分享这个。有一天我就到一个实际的教会，然后碰到一个弟兄，然后有人告诉我这个弟兄啊是要读神学，为了读神学，他太太呢跟他观点不一样，还是跟他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同步，他就把他太太给离婚了，然后呢他现在再婚一个，这个人是弹钢琴的，是他太太。然后我就很注意地观察这个弟兄，我通过这个弟兄，我越观察他的言谈就是这么的自私，这么的自义，这么的法利赛人。他就把这个以前的婚姻放掉，然后为了能够读神学，当然神真的没有使用他，那当时的教会也没有，他又换了一个教会也没有使用。因为我发现从他身上发现他逃避自己内心的改变。那么我其实在神面前遇到跟我太太这样的挣扎的时候，神的感动，经过个人的祷告，向他感动说，其实我借着你的太太去改变你，而你老想改变你的婚姻。甚至于我有些时候在神面前，我对有时候在怀疑说，神啊，我做的我的言谈举止所言所行，对还有我太太，你更喜悦哪一个？有时候我会觉得神更喜悦我太太，他做的比我好，我发现，而我表面那种的法利赛人一般拿着圣经可以当工具打人那种，真的是让我觉得说这个提到说我们想改变，我想改变外在的那个婚姻状况，而逃避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工作。那神对我的感动的话说，我借着你的太太去改变你，因为你很多地方你的个性，你的骄傲，你个人的事情，只有你借了你太太才能改你，因为其他你天不怕地不怕，我就让你太太来改你，然后在神面前就顺服，然后就逐渐逐渐就 婚姻也会走上正轨，也逐渐逐渐人就被神来修改。我想在神用我用了这么多年去改我六年，我都觉得当时不明白。因此我们改变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改变重点，人的罪性很容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很容易去改外边那个环境，而逃避神在我们内心的这种雕刻、这种塑造、拆毁和建造。因此这个同样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看到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要守住这个身份。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有他的这个有他的目的在其中。因此这样一个通用原则，同时又我想到说，很久以前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边聚会，有个访问学者在他家聚会，这个弟兄我也不提谁了，其实这个听的人都知道是谁，他家房子也很大，他也很成功的人士。然后当然我们结婚的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我跟这个访问学者说，你要不要信主啊？这个访问学者的回答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我像这位弟兄一样有一个大房子，有这么好的一个后院，像这么成功，我就会信主。其实同样的一个原则，他想通过改变外边的环境去来实现他的信仰的生活，而神没有说就在这种环境里边你不能信主，而你这种信主的障碍是 你心中的这种罪性和贪婪，但是他看不到。他说我有这个大房子，我想这位弟兄成功，这么一个大的后院，这么漂亮，我就可以信主。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样的不改的话，他有这个房子之后，他会说，我还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因为里面的东西没改，他要改外面的东西。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这个守住身份的含义。为什么要守住身份？那这个守住身份为什么说是一个通则呢？这个通则从十七节其实能看出来。这个十七节啊，他说只是教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首先我们是看到说这一个原则适用的范围，这个适用的范围是 each person， 这个范围是用在是 whatever situation， 是每一个人在任何的环境里边，这个范围适用在 all the churches， 所有的教会，而且是 lay down 这个 rule， 这是一个原则，适用所有的情况，这是保罗他借着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因此为什么通用？因为涵盖，没有什么例外。那为什么要守这个原则？为什么显得如此的重要？因为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有一个主词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Lord 跟 God 的地方，有一个主一个神。为什么我们要守住的话？因为他说这个 situation 里边是 The Lord has assigned， 是神是主分派给我的，而 God has a call me， 是神为我量身定做的。那我跟金贵的婚姻是神 sign 给我的，是神 call 我的，那我要逃避，我要改变它，然后 bypass 神。他既然 sign， 他既然 call， 他就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主，是出于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通的原则赛是因为神他靠他 assign 他来设计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就是改变内心改变外在的话，耶稣他来，他的目标不是要改变罗马帝国。到他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还在说，主啊，难道就是说你要复兴我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还是觉得，哇，你还是不明白，我来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改变外在的这个政权，我来这个世界要把真理和恩典从天上带下来，把爱和饶恕来带下来，我来是改变人的心，不是改变人的外表，不是改变这个政治。那么作为一个教会，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教会就是这一个一个的被新造的人组成一个崭新的被造的一个群体，而这个被造的群体它的特点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里边有爱和饶恕。教会不会目标着改变这个世界的表面，它要通过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去改变人心，通过爱，通过我们自己去死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靠着刀和枪去让别人死改变这个世界，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这就是一个新造的群体，这就是你和我主动教会。但是我们往往是 bypass 内心这个东西而去要外边这个东西。因此对我们应用来说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关注的改变在哪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要改变外面的环境？说来到风暴了，说你就主啊，你就把那个风暴除掉。有些时候主可以，那有没有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说，也有主耶稣也有软弱的时候说，父啊，若是可能就把那个杯给我这个去掉，因为那个杯对我来说太苦太重。但是他加了一句，说主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回到里边，然后天使给他加力量，然后他就跟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是否遇到各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遇到婚姻的状况，是否我们都说都是你的错？有没有想过说神借着这个婚姻是在塑造你自己？有些时候我也在想，我以前的婚姻的话，如果我不信主的话，可能离婚的可能也真的很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信主，我就不能离婚，就是神就利用这个东西在里头就磨呀磨呀磨呀磨呀，就我觉得现在磨的我很感谢神，也可能也只有我太太能改我，就是他，别人管你呢？那同样神带你给你量的环境是什么？我们是否要逃避我们的居住情况？所以有些人说，等我有大房子，等我成功之后我再信主，那不重要，而是我们内心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自己的罪行。所以等我有钱再奉献，你有钱你现在不奉献，将来有钱你也不会奉献。那个环境没那么重要，我们不是说不改变环境，而是说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讨论两堂合并，我们现在很认真地讨论，我们花很多的功夫，我们也会就是说试行之后我们也会收集很多的意见。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出来的方案绝对不会让每个人都 happy， 每个说我都觉得好，不会的，因为众口难调。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们出来这个方案之后，你的焦点是什么？你的焦点说，哇，那个人举手，我以前是我想到以前我们在洛杉矶那边的时候，在这个改变敬拜方式，有人在讲说你不能前面你不能举手，你举手挡住了神的荣耀，怎么举手就挡住了神的荣耀呢？说那个什么，你这个必须这个西装领带，否则就怎么样？说有些人说你西装领带，你这样的话，你感觉就是在好像守一个律法，然后就双方就在改外面的这个东西，外面的隔离。而其实神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里边说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在里边是该我们的内心说，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可以不可以用我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这是那个焦点。我们可以在外边有很多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这个年轻家庭是我们这个的确在外边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我们现在这一部分很亏欠神，我们可能要适应一些他们的需要。但是问题说我们要不要调整，将来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为什么调成这样子啊？很不符合我们教会的传统。那这个事情是外边的东西还是内心的东西，哪个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在神面前的话说，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多省察内心。我前段时间看我们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这个蔡金玲老师的一篇文章，他在讲到我们一些人的话，就是说包括基督徒说得指点说这个世界怎么样怎样这么一大堆，但是就从来不会想到我从我内心的悔改开始，不会想到自己的内心。所以说我们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回到我们的内心，因此在各样的情况里边一同的去荣耀神，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去知道说个人蒙召的身份守住 的原因，不怕困难，靠主去这个往前走，回到内心，然后回到圣灵的大能里头。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主，你就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省察，我们逃避什么，我们主要靠着你去勇敢地面对什么。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省察之后，我们就愿意到你面前赤裸敞开，你就帮助我们去能够达到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全。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